灵修杂谈，和弟兄姐妹们谈谈培灵。下面的题目是迈向完全的十二个步骤。基督徒的人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，下面的十二个步骤能够帮助我们洁净内心，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。一，我了解我无法掌握我的生活。二，我确知我的创造者、天父、圣子、圣灵能恢复我在基督里的完全。三，我决定将我全部生命交托基督管理，他是我的老师、医生与救主。四，我检查我的里面，看有什么罪孽、恶行、恐惧以及不好的习惯，写成罪单，将之列在一张纸上。五，按着罪单，我向神承认，并向一位主里的人解释。六，根据圣经，要求基督耶稣饶恕，并且相信他必赦免。七，我要远离这些罪恶，并且求基督给我力量胜过这一切。八，我要列一张我得罪及得罪我的人的名单，包括言语、行为等方面的得罪。九，我要去与这些人求饶恕及和好，除非如此做会引起更深的误会。十，我要继续保持行在光明中，常与主交通，简列罪单。十一，我继续保持读经、祷告、崇拜、交通，以遵行神的旨意。十二，我愿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将我如此做的结果与人分享。下一个题目，解开，叫他走。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三到第四十四节这样记述了，耶稣来到坟墓前，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所谓死亡就是没有生命，拉撒路不再有呼吸心跳，他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所谓死亡就是没有知觉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他毫无知觉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所谓死亡就是永远分离，拉撒路与亲人分离，与所有人隔开，他的灵魂也与身体分离。同样的，人无神的生命就是灵性的死亡，他对神全无反应，也不接受任何圣灵的感动，他与神分离，也与神的众儿女隔绝。然而当主耶稣在呼唤拉撒路的时候， 神那创造万有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。他的灵魂回到他死去的躯壳里，细胞开始新陈代谢，呼吸重新带进氧气，心脏渐渐恢复跳动，血液慢慢开始循环，知觉逐步进入头脑，筋骨纷纷健壮起来。拉萨路已死的生命就被点燃了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使拉萨路无法正常的活动，就是他手脚裹着的布和脸上包着的毛巾。若裹尸布不出去，拉萨路就不能做事；若手巾不挪开，他就无法看见。今天教会里有许多信徒，他们已经有了重生的经验，也曾经体会到神的恩典，但是他们与灵性死去的人差不太多。不信的人如何生活，他们也怎么样生活。心中没有主的人如何依靠自己，他们也照样依靠自己。他们对神的国度没有知觉，对神的事工也没有反应，甚至与神的其他儿女隔绝。神不是曾经呼唤过他们的名字吗？主不是曾经领他们走出死亡的阴影吗？为什么他们毫无行动呢？原来这世界上的名利地位、贪美食、好宴乐的朋友、对更好物质享受的追求，好像裹尸布一样仍然缠在他们身上。对神的怀疑，不愿意放弃救我，教条式的宗教观念好像手机一样仍然蒙在他们的脸上。他们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解开一切的捆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主耶稣要吩咐解开，叫他走，你愿意不愿意来关怀灵性软弱的肢体，解开他们的捆绑，帮助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主而行呢？下一个题目，世人君。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食的人。在密西根州，有一位年纪才33岁的父亲，带着他的3个小孩在家附近骑脚踏车，一不小心刮破了自己的膝盖。起先他并没有注意伤口，但是不久就腿部红肿发烧。5天以后，他因为不治而病逝。医生证明他是被近来名声大噪的世人细菌所感染。在短短的几个月内，在大西洋的两岸的国家里都发现了这种病例。病患在伤口处起先是一个小块的红肿，接着以惊人的速度，每小时1英寸，蔓延到全身。发作的时候， 痛苦难当，犹如被恶兽吞噬一样。在24小时之内，假若不赶快就医，就有死亡的危险。病发的时候，并没有根治的办法，只不过是挖肉截肢而已。原来这种病是由一种 A 型链球菌所引起的，但这不是普通的链球菌，而是一种基因经过突变的链球菌，英文简称它为 GAS。 它的繁殖力非常的强大，专门破坏皮下组织，发生坏疽溃烂。它释放出的毒素能够减弱内脏器官的功能，使脑神经的作用迟钝。至于这种细菌的起因，专家各说不一，还没有定论，只知道是从上一个世纪引起猩红热的链球菌发生了突变而引起的。近些年来，医药技术突飞猛进，日新月异，但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世界上新疾病也越来越多了，而且越来越凶恶。圣经说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其实真正危险的还不是疾病的传染，而是人性的泯灭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爱厌乐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身体的疾病是明显的，还可以立时治疗，但是心灵的疾病是隐藏的，往往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只有面对神公义永恒的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一个小小的伤口，那是细菌侵入的门户。我们的灵性上是否也有伤口呢？是一点贪爱世界的心呢，还是一点与罪妥协的污秽呢，还是一点追求享乐的敬虔？要赶紧求主耶稣宝血的洁净，不要让世人细菌吞吃了你的灵魂。下一个题目，关起门来。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一位初到佛州旅行的游客，有一天晚上走进了一个电话亭，准备打电话回家。可是电话亭里没有光，黑漆漆的，看不清楚。他发现头上有一盏灯，却半天找不到开关。正好有一位好心的路人经过，告诉他说，你只要关上门，灯就自动的会亮了。这个游客照着把门关上，灯果然就亮了。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在黑暗里摸索，找不到门路，明明有灯却不知道如何使用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， 关上门祷告。可见我们的祷告无效，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关上内屋的门。关上门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下面这几方面的意思。第一，专心是使祷告有趣味的第一个要素。关上门就是关上外界对我们的搅扰。有时候我们一闭起眼睛祷告，乱七八糟的思想就来到了脑海中。火炉有没有关啦？孩子的尿布有没有换呀？明天早上要开什么样的会啦？老板要什么资料啦？这些思想是我们不能定睛在主的身上，以致祷告变得短而乏味，想去做其他的事儿。第二，忠心是使祷告有能力的第二要素。关上门就是关上别人对我们的注意。法利赛人喜欢在街上祷告，他们已得他们的赏赐。我们的祷告是亲近神，就好像打电话，是两个人之间亲密的交谈。这种单纯的仰望会成为教会事工的发电机，圣徒需要的补给站。第三，信心是使祷告有效果的第三个要素。关上门就是关上魔鬼对我们的控告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撒旦就来控告我们说，看你自己一个污秽的罪人，神才不会听你的祷告。你已经祈求了那么久，可见祷告并没有用处，不过是对空气说话而已。这时候我们要拒绝这些声音，宣告基督宝血已经涂抹我们的过犯。当我们进入内屋，把外界的搅扰、别人的注意和魔鬼的控告都关在门外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专心享受神的同在，忠心持续地为人代求，有信心相信神必垂听我们的祈求。这样我们立时就会体验到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，我们心中的灯也会突然的明亮起来。下一个题目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在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，保罗这样写着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有一个住在非洲的英国商人，家里有一个黑仆，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。一天，这个主人在锯木头，不小心切断了一根手指。黑仆人在旁边说，没关系，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。这个主人听到了很生气，就想找机会整整他。有一天，这个主人带着这个黑仆人去打猎，在半道上经过了一个地坑，他就对仆人说，东西太多扛不动，你先下到这坑里，把一部分行李藏在坑里，回头我们再来取。等到仆人下到了坑底下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说我想自己一个人去打猎，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回来再把你接上来。 于是转身就走了。他的意思是啊，想把这个仆人撇在坑里。过了一阵子，一群土著的人在找一个献祭的牺牲品，正好遇见了这个白人，就把他抓住捆起来，欢欢喜喜地抬回去庆祝。在一阵歌舞之后，酋长来检查他们的牺牲，看看是否完美。结果发现他的手指缺少了一根儿。为了不得罪他们的神明，于是就把这个英国人给放了。经过了半天的折磨，这个主人吓得心惊胆战，逃了出来。他开始感谢神，因为那个断了的手指头救了他的命。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地回到地坑的旁边，把仆人拉起来，并且告诉他他所遇见的事。这个黑仆人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若不是你把我留在坑里啊，我也没命了。于是两个人就跪下祷告，感谢神。要得到万事的效力有两个条件，第一是爱神的人，第二是蒙神所召的人。事情的好坏对不认识神的人而说是靠运气，叫人无可奈何。但是对神的儿女而说，是神的带领，为的是我们将来的好处。所以我们只管相信神，不必惧怕，因为神在掌管一切。即便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中，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试验与磨练，他容许不顺利的境况，为了使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真实坚强。但是神也有够用的恩典和能力，他绝不会弃我们而不顾。在患难中，他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下一个题目，战胜逆境。圣经诗篇第145篇第19节，诗人是这样写的：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大卫的一生充满了挫折，早年在家，他的父兄们都看不起他。当先知撒母耳来他家寻找王时，他的父兄们却差他去放羊。当他去战场看望哥哥们时，他们却责怪他不好好牧羊，故意来看热闹。当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回来后，扫罗王却因为嫉妒想杀他。他逃到了亚吉王那里，又因为王陈普的威胁，不得不装成疯子。他为了躲避扫罗，就藏在亚杜兰山洞里，又为了生存，去向商人拿八旗尺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，遭到恶言相对。他出门征战，亚玛利人却来把他妻儿与他跟从者的家人都掳去了，以致他部下几乎背叛他，要用石头打死他。扫罗死后，大卫做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王，他却受他太太米甲的轻视。他与八十八犯奸淫的罪， 所生的儿子也死了。他的大儿子强暴了他的女儿，引起兄弟间的内讧。他最爱的儿子霞山龙搞政变，把他赶出王宫。他逃到旷野，又受到世美一路走一路的辱骂。政变结束，回到王宫以后，又因为他儿子的死讯伤心欲绝。要是说倒霉，大卫应该是最倒霉最灰心的人了。然而我们读他的诗篇，却发现其中充满了勇气与盼望、赞美与感恩。是什么力量使大卫能够在百般的考验中气力不摇？因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他深深地相信神掌管一切，只要勇敢地奋斗下去，所有的逆境都会改变，慈爱的神一定会达成他的心愿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许许多多对神充满信心而得胜的例子。在伤残或者是逆境中，他们能够靠着信心克服种种困难，成就非凡。使他贫穷吧，他就变成亚伯拉罕·林肯；把他推到山谷里吧，他就变成乔治·华盛顿；把他关入牢房吧，他就变成约翰本人；让他患小儿麻痹吧，他就成了富兰克林·罗斯福；要他是瞎子吧，他就变成海伦·凯勒；使他远离家园在海外流亡吧，他就变成孙中山先生。这些人没有被艰难的环境吓倒，反倒像大卫一样，在山洞中做赞美诗；像保罗一样，在监狱中组织唱诗班，因为他们敬畏神，相信神仍然在掌管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灰心，逆境是神的信差，是要把我们带到成功之地。下一个题目：远方的呼声。圣经《哥罗西书》第四章第三节中，保罗这样写着：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有一位女宣道士在斯里兰卡宣道，那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地区，常常有奇怪的疾病，或者是发生被蛇咬伤的事情。这位女宣道士写信给她在英国伦敦的教会，请他们为她祷告。当这封信读给教会的主日学小朋友们听的时候，这些小朋友都认真地为她祷告。过了一些日子，牧师写信给这位女宣道士，提及自己五岁的儿子每天晚上跪在床前不忘记为他祷告，说：亲爱的主耶稣，请你多多照顾普莱斯小姐， 不要让他被毒蛇咬到。当这个女宣道士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，不久以前，在她住的地方的园子里头，常常有毒蛇的出没，然而最近却一条也没有看见了。屈指一算呐，嘿，正是那个小朋友开始为他祷告的日子。又有一次，这位女宣道士感染上了一种奇怪的毛病，上吐下泻，身体虚弱，甚至都不能出门传道了。她又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她祷告。那段日子里啊，因为邮递的耽误，她只剩下一袋粗燕麦了，另外呢还有一桶炼乳罐头。她只好就每天靠着燕麦拌奶来充饥。一个月以后，他竟然痊愈了。当他回到英国去医院里复查，医生告诉他说，普莱斯小姐，对这种病我们所知道的不多，唯一能给你开的处方就是吃一个月的粗燕麦。宣道士是神国度里最前线的精兵，他们离开自己所爱的国土家人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，默默地奉献一生，忠心地牺牲一切，为福音摆上自己。
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，也会有孤单、灰心、失望、怀疑的时候。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、问候、带导、支持。我们辛辛那提教会支持的在泰国北部传道的宣教士巴拿巴，他最近写信来，提及他们在利利族和阿开族中有数十上百的人受洗。他忙到了连回家清迈去看望他刚生孩子的妻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他们目前急需要得到一笔钱来盖两间教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坐在舒适的椅垫上，听着诗班美妙的歌声，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想到一些宣教士，他们正为苦无茅草的房舍，可容纳那些土著们的聚会而烦恼呢？大家都来为他们做一些事吧。下一个题目：传喜信的人。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中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爱德里牧师不但是一位谦卑勇敢的翩翩君子，同时他更是一位忠实勤奋神国度的拓荒者。几乎没有人和他谈过话而不喜欢他的，也几乎没有人因为他的离去而不觉得伤感的。艾姆士在1912年出生于英国的贝德福，他的父亲是一位被差派到罗马尼亚的宣道士，每年有10个月在外地传道，孩子们都由母亲抚养长大。艾姆士是家中4个男孩子中的老大，因为受他的影响，后来他们兄弟也都成为宣道士。艾姆士少年求学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师名字叫斯坦兰赫顿，正准备放下教职到中国内地去宣教。从这位老师那里，艾姆士得到一本戴德生的传记，读了以后， 就燃起他对中国灵魂的热忱。在他准备到剑桥的皇后学院读书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宣道士学校受了8个月的训练。1934年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搭上了开往中国的船。5个星期以后，他抵达河南，开始了60年的宣道士服侍。艾姆士对学生的福音工作一直有强烈的负担。他曾经被美国的校园团契借调了1年，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了许多的大学生团契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他又回到了中国，成立了中国校园团契。1950年，他被迫离开大陆，继续到香港，担任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总干事，先后帮助开始了6个国家的校园团契运动。后来又到新加坡担任门徒训练中心的主任。1977年，艾姆士退休以后回到了加州，在伯克莱的新学院教宣道学，同时他多次进入了中国大陆，了解教会发展的状况，并且成立了全球性的兴旺中华福音代导网。他和他的夫人每周在家中举行为中国的祷告会，一直持续到1994年5月11日，他离世归主的日子。1991年，艾姆士是我们辛辛那提华人教会宣道月的主题讲员，同时也是教会吴济阳牧师刚刚搬入新居的第一位来访的客人。早餐的时候，吴牧师准备要泡一杯茶给艾姆士，但是艾姆士只要了一杯清水。这就是他对世界的要求，一杯清水。然而谈到近年来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的时候，艾姆士却变得眉飞色舞，欲罢不能。艾姆士对中国灵魂的热爱，一方面叫我们感到羞愧不如，一方面叫我们敬仰敬慕。他的榜样将永远存在我们心中。下一个题目：圣洁的灵。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2章13节的经文这样说：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有一位姐妹生活清苦，于是就靠着替别人织毛线来帮助家计。每次别人送来的毛线，她都把剩的留下，不还给衣主。过了些时候，她就拿积存的毛线为自己的儿子织了一件毛衣。有一天，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这段经文，心中就有一个声音说：你不圣洁，因为你不诚实。可是剩下的毛线又有什么用呢？况且已经织成毛衣穿在儿子的身上了。但是圣灵并不放过他，使他心中不平安。最后他还是顺服了圣灵的感动，把毛衣洗干净，拆下毛线，挨家挨户地送还给衣主们。 当他勇敢地对付了罪以后，平安就充满了他的心头，那种喜乐真是难以形容。圣灵就是圣洁的灵，他要造就信徒，使我们像天父一样的圣洁。圣灵所用的方法是指出我们的罪来，并且给我们力量去对付罪。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要顺从圣灵的感动，在神的面前认罪，在人的面前悔改。如果不肯认真地对付罪，就无法在那项罪上得救。对付罪不可含糊笼统，不要以为求神赦免就交差了事了。这个就好比拿着一包污秽的衣裳去洗衣店，却不想让别人看见衣裳有多脏，只好将整包丢下去洗，结果一件衣裳也不会洗干净的。我们必须打开自己罪的包袱，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认，求主的宝血一样一样的洁净。圣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圣子为我们做成了救恩，圣灵为我们实践了救恩。三一真神是救恩的创始成终者，他要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。神的心意是要让圣灵继续不断地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神圣洁的儿女。所以如果一位基督徒若没有经历圣灵的工作，他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因为我们必须借着圣灵的感动，才能体验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。炭是黑的，不论你用哪一种清洁剂去洗涤，越洗还是越黑。但是当你把炭放在火里，它就能发出四射的光芒，而以前的黑色也就不见了。同样，基督徒不能单凭着自己去改造，只有把自己降服在圣灵洁净的火中，才能脱去黑暗。在这个世上为主发出美丽的光彩来。下一个题目，爱你的邻舍。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9节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如果天堂的主人站在门口问你凭什么资格要进来，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说，我已经尽了我一生的努力做一个好人。但是问题是，有多好才算是好人呢？有一位律法师来试探耶稣，要他解释得永生的条件。根据旧约的律法，爱神与爱人是最大的诫命，如果遵守这条律法，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永生呢？耶稣的回答是肯定的。于是这个律法师就问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神。这个容易明白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 但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就很难了，因为有太多的邻舍，谁是我的要去爱的邻舍呢？这个爱该有多大的范围呢？我们不是不想遵守神的律法，但是要遵守多少才算是完全呢？耶稣举了一个例子，讲到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了个半死，丢在路旁，祭司与利未人看到了，赶紧躲开了，反倒是一个为犹太人所歧视的撒玛利亚人，不但是救了这个受害者，还尽自己所能的照顾他。耶稣反问说，谁是这受害者的邻舍呢？换句话说，谁决定你要去爱谁呢？谁决定你该行多少善事呢？律法的本身是被动的，它的目的在使人认识自己的不足，而愿意转身投靠神。恩典的本身是主动的，是从神那里取得的力量，能够克服我们的自私。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对律法而言是很难达到的要求，但是对恩典而言是可以成就的，只要我们肯顺从圣灵的带领，就能达到。爱是不受对象的限制，而是决定对象的主体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要选择许多爱的对象，有时候选的是妻子儿女，有时候选的是工作事业，有时候选的是娱乐消遣。但是我们能不能走出自己的天地，看看谁是我们的邻舍？也许是那些先生出远门工作的姐妹，他的车子机油有人检查吗？他家里的水管漏水，有人给他修好吗？也许是刚刚来就学的新生，他需要去买菜吗？他需要一些家庭般的温暖的关怀吗？也许是在病痛中的老人，他需要你去安慰吗？他盼望你读一段圣经给他吗？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下一个题目是神的小石子儿。圣经诗篇第119篇第17节这样写着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有一个在高楼上工作的工人，看见下面街上有一个行路的人忽略了警告的标志，正朝向一个危险的地坑走去。起先他用力地挥舞着双手，对方显然没有看到，接着他又大声地喊叫，但是被嘈杂的机械声盖住了。最后他不得不捡起一块小石子儿，朝着那个路人丢去。那个石子儿不偏不倚的，正好打在了路人的肩膀上。那人一边揉着疼痛的肩膀，一边惊讶地四处张望，终于发现楼顶上有人向他招手。他直接的反应是十分的愤怒，以为那个人是和他故意开玩笑。但是等他看明白了那个工人的手势，发现了不远的地上的一个大坑，假如要是掉下去就足以致命的时候，他抬起头来 向那工人发出了感激的回应。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，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。有时候我们太忙于做事赚钱，忽略了家庭的责任，而即将落入儿女离叛的陷坑里。有时候我们太专心于事业前途，轻看了婚姻关系，而即将落入感情破裂的陷坑中。有时候我们太享受世上的情欲，离开了敬虔的生活，而即将落入灵性败亡的陷坑中。慈爱的天父在上面看到这一切，他为我们的情况忧心焦急，他也许是借着一节圣经向我们挥手，他也许是借着一篇讲章向我们呼喊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我们没有看见，也没有听见。最后他不得不丢下一个小石子儿，打在我们的身上，痛到我们的心里，为的是使我们能够醒悟过来，及时回头，免得落到更大的危险中。事业的压力，疾病的痛苦，课业的挫折，恋爱的失败，这些在人看来都是不幸的遭遇，但是对基督徒而言，却是神化了妆的祝福，是神扔出的一块小石子儿。因为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为的是免除我们承受更大的伤害。当然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惊讶，会震怒，会拒绝。但是主用忍耐等候我们去明白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的旨意中，我们就会豁然开朗，得到心灵的医治与更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所能遇到最大的危险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危险中。你是否正在被神的小石子儿打中了呢？下一个题目，金钱的管家。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1节的经文，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两只蜘蛛在聊天，一只说，昨天我从讲台上经过，牧师讲道讲一半，突然拍起桌子来，差点把我打死。另一只说，你真笨，应该像我一样啊，住在奉献箱里，好久也没有人骚扰我了。金钱的奉献是中国基督徒最不愿意谈论的事儿，也许是由于陈腐的士大夫清高的观念所致。但是事实上，每个人一天里面想到最多的事儿就是钱。平均一个人每天所接触到的事情有60%与金钱有关，连圣经也不忌讳谈论金钱，其中大约有1600处的经文是讲论金钱的事儿。以下是圣经中一些最重要的金钱观念。一，钱可能威胁到人与神的关系。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二， 钱也可能加强人与神的关系。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三，钱是神交给我们管理的资产，我们应善加利用。主耶稣在交银子给十个仆人的比喻中说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四，钱的十分之一归给神，是人基本的责任。旧约十一献上其实是纳税，不算奉献。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。五，钱奉献给神，应当在十一献上之外。新约的奉献是把所有需要以外的都归给神。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六，钱应当心甘乐意的给，但这是指在当付的十一献上之外，爱心的奉献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，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七，钱是供我们使用，而非供我们侍奉。要让神在每件财物的决定上做主，不是我有没有能力买，而是神喜不喜悦我买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八，钱要给出去，而不是花出去，神才会赐更多。给是不求回报。你们要给人，既必有给你们的。基督徒要得到丰富的生命，第一件当学的事，就是要好好的学习运用金钱。正如约翰·卫里斯的名言，努力为神赚钱，努力为神存钱，努力为神给钱。下一个题目，圣民之死。圣经诗篇第116篇第15节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人都以死为终结，但基督徒却以死为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肉体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老化，人的灵魂居住在其间，好像住在地上渐渐变旧的帐篷里。有一天这肉体的生命结束了，灵魂就要搬到天上永存的房屋里去，那是一个新的形体，不再会衰残，不再会生病，如同主耶稣在山上变相时，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中来访的样子。很显然，在天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天天没有事做，只在那里唱诗赞美神，等着享受美食和娱乐。事实上，在天家里有许多的工作正等着训练好的信徒回去办理，如同以利亚与摩西一样，需要认认真真的为神办事。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。 连我们的天父都在忙碌，他怎么会让他的儿女袖手旁观呢？其实，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最好学习的环境，因为这里有世界的压力、罪的诱惑、苦难的折磨和魔鬼的试探，而这些东西在天国一件也没有。基督耶稣到世上来做什么呢？他难道不能在天上为人赎罪吗？不成，他必须成为人，一方面给信他的人做榜样，一方面体验人的痛苦，这样才够资格做世人的救主。基督徒的一生不在乎活到多少岁，而在乎活出了多少基督。有些人信主一辈子，但是灵性软弱，像属灵的婴孩一样，即便他活了100岁，到了神那里还是个无用的灵魂。有些基督徒信主年日不多，却是忠心耿耿的服侍，努力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。虽然他在世年日不多，却在神面前成为天国的栋梁。我们主看重工人过于工作，在主的心中有一件大事，就是他国度的降临。为了这个国度，他一直在拯救人、寻找人、训练工人、装备工人。等人找齐了，他就会再回来。何守言弟兄是我们心所爱的，也是神所爱的，我们希望他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生活。但是神的国度中更需要他，而现在就需要他，所以神把他招了去。在人看来，53岁是花开正美的时节，但是他的主人把他摘下，因为要用他。我们只能说，主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